和陆也见了。好，陆家福音，我们今天呢进入第六课啊，我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。啊，读陆家福音的时候呢，知道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是一个人写给一个人看，是一个外邦人写给一个外邦人看，所以呢，它很容易读，里面没有太多的犹太背景，没有太多的犹太文化，都是我们外邦人容易明白的。那这卷书的写作目的非常简单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产生的。那它的下集就是路加那个使徒行传，它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播的。所以这个作者写两卷书，大概就告诉我们这两件事。那么第二讲呢，我们给大家讲到路加福音的第一个部分，就是两个孩子的出生，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。那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领路人，这个是旧约圣经当中早有预言的，那事情呢就是这么成就的。那领路人告诉我们主要的目的呢，是基督的身份是什么，耶稣的身份怎么认定。那么通过他的介绍，通过几个人的见证，通过天父的见证，通过家谱的见证，他是那只羔羊，他是耶稣基督，是我们的救世主，是以色列人的王，是我们的弥赛亚。那这就是基督的身份。那耶稣基督有这个身份之后呢，我们第四课介绍了他，那这个身份的人要做什么呢？他做了些什么样的侍奉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耶稣的侍奉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读经，读经，医病，赶鬼，洁净，然后最后一项是什么？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，这是他必须做的一件事。那这件事做完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对他的门徒进行蒙训。那因为这个蒙训发生在一个平地，所以我把它叫做平原宝训。里面讲了四个福气，四个祸患，讲了爱，讲了论断。那这些讲完以后该讲什么了？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我第六课来讲如何认识耶稣。那为啥起这个名字呢？这个名字你觉得起的有点怪，其实怎么看这个问题，前面是耶稣做的，和我们关系不大。那下面耶稣要做的事，他的目的呢，让我们知道他是谁。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读下面的内容的时候呢，记住这个问题，带着这个问题去读，耶稣做这件事，他想让我明白什么。带着这个问题去读下面的问题就好读。那前面都是耶稣的教导，是上帝的工作，其实和我们关系不大，你可以不信，你可以相信。那后面的东西就是给我们讲的，你要不要信，你认识他是谁。好，有这个背景的时候呢，我们开始读这段圣经，从第八章的第四节开始。当许多人聚集，又有人从各城出来来见耶稣的时候呢，耶稣就用比喻告诉他们。那下面讲了好多比喻。来，第一个比喻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呢，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，天上的飞鸟会飞来把它吃了。有落在这个磐石上的，一出来呢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着滋润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一同生长就把它挤住了。有落在好土里的，长起来呢就可以结实百倍。注意下面的话，前面是比喻啊，要读懂这个比喻，一定要知道耶稣最后那句关键的话。他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他这个比喻让我们听什么？这个就是读懂圣经的钥匙。他在圣经里面，耶稣问我说，你要听。那好，我们当中谁坐过地？都没坐过地。坐过地的人都知道，农民撒种的时候会不会有种子落在路旁，会不会落在石头旁边的，会不会落在荆棘里的，会不会落在好土里？农民会不会因为这块地有路旁，有石头，有荆棘而不撒种？不会。农民撒种的目的是啥？一定会有收成，对吧？你种过地的人你才知道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，没种过地的人你不知道怎么种地。第二个，我刚才说的这四种状态是四块不同的地呢，还是一块地里就有这四种状态？这是明白这个比喻的很重要的原则。是四块不同的地呢，还是一块地有这四种状态？我种过地的人都知道，因为那个地是一块一块的分开。为啥分开呢？要有一些路，人要走过去。那当时的这个 劳工要过去，你这个农产品要过去，回收的物品要弄出来。那现在呢，你机械化要走进去了，那机械走的这个路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路。那你撒在这个路上的能长吗？不能长。那路旁有好多小石头，就是把你的地里边的石头弄出来放在路边上的，这就是那块石头地。那边上的草就更长一点，里边的草就短一点，对吧？那么这块地里面，不管你怎么撒，总会有种子撒在你这块地里面的不同位置。所以明白这个概念以后，再往下走。那注意听着啊，耶稣在这儿说，这个比喻你要听。请问你在这个比喻里面听到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？是土地吗？是撒种的人？你的第一个概念要读懂，有一个人来撒种了。很显然，他这个撒种不是抓一把麦子撒出去，是有一个人来把一种信息给你，讲给你听，这是你听到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。弥赛亚来了，他要把信息带给全世界，就像一个农民撒种一样，这是你需要听到的第一句话。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那这个人是谁？耶稣。那有这个概念以后，我们再往下走。那门徒一听以后说，您老这是在讲啥呀？因为这些门徒是啥？都是些农民，对吧？不管你是钓鱼的也好，这个种地的也好，当时的人都知道种地是怎么回事。那耶稣就告诉他这个比喻什么意思。我们下面注意听啊，这个比喻乃是这样，你看他讲的第一件事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这是你需要听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。有一个人来撒种，有一个人来撒一把种子，这个种子呢，不是你说的那个麦子谷子，而是天国的道。这两样东西是同一个东西，撒种的人和撒的种是同一个东西。这个是你听懂了吧？现在往下看，说撒在路旁呢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然后有魔鬼来了，就把他们夺去了，于是他们不能下去。第二种情况说，撒在磐石上呢，人听了道，欢欢喜喜领受了，结果没有根基，暂时相信，以至于试炼一来呢，就退缩了。第三种状况发生在这个荆棘里的人呢，有人听了，走开了，然后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业论挤住了，不能结出成熟的果粒子粒来。那些落在好土里的人呢，听见了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却忍耐着结果子。我们中文看不出这个人是多数还是单数，原文当中这个人是复数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比喻我们不能用在个人身上，是吧？原文的含义是复数，不是指的一个人，是一个群体。就耶稣当时撒的种呢，就是当时听到的所有的人，也是给当时的犹太人。那今天呢，这个种呢撒给全世界，它是这样一个概念，它是一个复数。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比喻用在个人的身上，说你就是这块好土，他就是那块坏土，这个用法就不对。其实我们一个人的一生，就是这四种土地都在你身上会有的。这样理解更确切。我们很容易把自己说，你看我信了，我就是那块好土，不敢这么讲，不敢这么讲。是个这一段经文里边这个复述告诉我们，不能这么讲。是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一开始就是那个路旁，可能有好多人给我撒过种，我根本在我的心里没当回事。墓道超过十年的我们当中有没有？你们才信吗？有好多我的朋友墓道超过十年，也就是种子落在他这个路旁十年他都不会长。那也有像落在磐石上我们长出来被这个没有根基的，我们开始信仰就有根基吗？没有，对吧？我们的根基是慢慢建起来的，然后呢我们也相信了，我们就一路信下去了吗？我们难道没有思虑、没有钱财、没有这个业乐的拥挤吗？我们天天在经历这些东西，对吧？今天牧师问这个问题，你看我们都不敢举手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在落在这样一种光景当中。但是我们有没有盼望？我们有盼望，所以我们一定最后像好土里结出那个果子一样，你可能是十倍，他可能二十倍，他可能三十倍，他可能是一百倍。所以这个故事用在你的一生上是可行的，用在一个群体上是可行的，但不应该用在一个个人上。不要说他是坏土，他是好土， 这样是不对的。那我们把这个搞明白，我们就听到了耶稣撒种的比喻。三个重点，撒种的是谁？耶稣。种子是谁？耶稣。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什么？总是有人有收获的。啊，记住，听到这个撒种的比喻，我们就可以结束了。再往下看，他讲的第二个比喻，没有人点灯，用器皿盖上，放在床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叫进来的人看见光亮。这个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接近你看我们灯都掉在上面，有没有灯塞到这桌子底下？没有。为啥呢？点灯的目的就是让进来的人可以看着光亮。那这个灯是什么？灯是什么？就是现在跟你讲话的耶稣啊。耶稣在那讲了这么多比喻，他说我现在跟你讲话的就等于你们家那个没有灯呀、啊，那时候估计是没有灯了啊，不会像我们这种电灯了，你不可能看到这个东西把它塞在底下，不可能的。他说如果你把它藏起来的话，它一定会显露出来，如果你把它隐瞒起来的话，它一定会被人知道。也就是说基督来了你是藏不住的，所以你们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。这句话是不是有点难理解了？啥意思呢？说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已经了解的很多了，耶稣基督讲的东西不重要的话，那他将来把你原来知道的东西都给你抹掉，你将来一无所有。如果你认为自己懂得还不够多，耶稣基督再给你想这部分加在你的身上，就你原来没有，现在加的更多。他讲的还是这个比喻，就你不要把东西藏起来，你藏起来是藏不住的，你不要把它瞒起来，瞒起来是瞒不住的，你要把它放在灯台上，要它照亮，照亮的不仅仅是你，外面走进来的也照亮。那我就知道这个故事了吧？好，再往下看。第三个比喻，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来了，因为人很多走不到前面去，有人告诉他说，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面要见你。那这是一个故事背景啊。那现在看耶稣说什么。耶稣回答说，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。那他简短的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？耶稣让我们听什么呢？要好好反思，他让我们听什么？基督来了和你之间的亲缘关系不是血统关系，而是信任关系。不是因为你是大卫的子孙你就是基督徒，不是因为你是谁生的谁养的你就是，是因为你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那个才是和神有关系。我们昨天讲那个福音里面讲的啥？一定要和你有关系，他才是你的福音。如果和你没关系，他不是和你一点关系没有，那是他的福音。明白圣经里面讲这个原理吗？一定是相信而遵行的那个，才是耶稣的门徒，才是他的父母，才是他的弟兄。所以我们今天都称为什么？弟兄姐妹。是因为我们同一个母亲生的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们同姓一位耶稣一个姓。那这个故事停下了啊，再往下看。有一天，中间有一段时间了，耶稣和门徒就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，这个湖就是加利利湖啊。他们就开了船，正行的时候，注意听，耶稣睡着了，湖上忽然起了风暴，船将要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门徒呢就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夫子，我们要丧命了。耶稣醒了，斥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了，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就说，这到底是谁呢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都轻弹。那这是我们经常读到的情境风浪的一段故事。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有没有感到奇怪？ 有没有啊？如果你在船上，能睡得着吗？你说睡得着吗？你肯定睡不着，这个不是睡觉的地方。但你会发现耶稣睡着了，耶稣睡着是真的睡着了，还是他对外面这个事情不做出反应？你怎么理解他睡着了？是指的他让门徒来处理这件事情。风浪来了，耶稣就在你的船上，你怎么处理？耶稣没走，没说话，睡着了，不对你做出反应，这时候你该怎么办？你说没事，有耶稣在这儿，还是你说夫子啊，我快死了，快救命吧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反应。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？我们整天喊着夫子啊，我快死了，你救我吧。耶稣就会问一句，你的信心在哪？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？耶稣和你在同一条船上，你怕什么呢？无需惧怕。所以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这个圣经的用词非常准确。当时的人就是惧怕稀奇。耶稣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？我和你在同一条船上，你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所以不要惧怕，不要稀奇。这就是平静风浪这个故事里我们要看到。再往下看，他又讲了一个神迹故事啊，说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格拉森，就是加大拉的地方，那地方是在加利湖的对面。耶稣上了岸，城里面呢有一个被五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，这个人有许多这人许久的不穿衣服，不住房间，住在坟茔里的。那你这个故事情节给你一个画面，有一个鬼附的人哗就冲你来了，刮着身子啊，你感到很害怕的感觉。见了耶稣，这个人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这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五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了他，叫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用铁链捆住他的脚，竟然用他把铁链能够挣开，被鬼赶到旷野里去。耶稣就问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，我的名字是穷，多的意思，就是因为附着的鬼很多，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往无底洞里去。你看这段故事里面周围的人啊没说话，谁在说话？鬼在说话。而且鬼有一个非常他的智慧，他认识耶稣，他比我们都有智慧。你看他看到耶稣以后讲的第一句话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你为什么现在就来了呢？我们最后审判的时间不还没到吗？也就是说鬼什么都知道，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得多。只是很遗憾，神的救恩不是临到魔鬼，神的救恩是给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却不认识耶稣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鬼来了，你会发现不是耶稣主动去招惹他，对吧？是鬼主动来找耶稣。那耶稣告诉他一些什么事呢？那里有一大群的猪，那些鬼就央求耶稣说，准我们进入这些猪群吧。耶稣就准了他们，鬼就从那里出来进入猪群，这猪群呢就冲到湖里去了。那其他的福音书记载了，这猪大概有多少呢？2000多头，两千多头。那这段故讲叙述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魔鬼和耶稣之间的地位是非常清楚的，对吧？耶稣要不允许的话，魔鬼哪都去不了，哪都做不了。说不允许他进入猪场，那进猪都要请求一下。耶稣说可以，你就去吧。然后冲下悬崖。放猪的人看见这件事，跑了，就告诉城里的乡下人说，众人都出来看这是什么事啊？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离开那个人，那个人就坐在耶稣的脚前，穿好了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讲鬼附的那个人怎么得到得救，告诉了他们。那格拉森的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，就求耶稣离开他们。耶稣上船回去了。鬼附所离开的那个人呢，恳求耶稣与他同在。耶稣就打发他回去说，你回家去传说神的作为是何等大。他就去了，城里面传扬耶稣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。 我们经常的问题出现在两千多度挺可惜的。我们基督徒经常会问这个问题，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谈这两千度烛有什么作用，而他谈什么问题呢？他谈了两批人，第一批人就是放猪的那些人，他们也问题焦点也不在那两千头猪，在哪呢？在耶稣身上。他说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俩太可怕了，赶快离我们去吧。这是一种反应。第二种反应就是那个被鬼赶出去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做了一件什么事？主啊，你与我同在了，你别离开了，你跟我一起待着吧。你就看圣经的焦点在哪呢？你如何对待耶稣？你说主啊，你这太可怕了，赶快走吧。还是说你说主啊，你与我同在？这就是基督信仰里面你如何认识耶稣，你怎么对待他？他是魔鬼的主，他魔鬼要一定要请求他得到他的认可才可以，否则的话是没有作为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问很多问题，但要注意圣经里面的问题在哪。你看圣经从头到尾没有把猪当回事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经常的问题是猪两千头值好多钱耶，这损失多大呀，对吧？但是比起耶稣的同在，这个损失可以忽略。所以这个事我可以看到，你是求耶稣离开还是求耶稣留下来与你同住。再往下看，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等候他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，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，耶稣啊，我有个独生的女儿，现在12岁了，她快要死了。他说话的时候呢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就出来告诉他说，女儿已经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了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必然得救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他的儿女的父母以外，不允许任何人他出去。众人就为他的女儿哀哭吹熊。耶稣说，不要哭，他不是死了，乃是睡着了。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指向耶稣。耶稣拉起他的手呼叫说，女儿起来吧。他的灵魂便回来，他就立刻起来了。耶稣吩咐他给他东西吃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，但是一读觉得啥都明白。那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听什么呢？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要听什么呢？听这个故事，这个人治好了。这个故事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个很感人的真实故事，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啊。那首先我看这段经文里面，作为一个管会堂的人是有身份的，没身份的人不会进入这个职位，他是有身份的，所以他知道耶稣能做一些事情，他请耶稣来治他的女儿。但是呢，在耶稣出手之前呢，女儿已经死了，被报告已经死了，说不用再劳动了。但是耶稣告诉他一句话说，不要哭，只要信，因为他不是死了，乃是睡着了。你会相信吗？如果你是当事人，你会相信吗？注意耶稣讲的话，女儿起来吧，她的灵魂便回来了。听见什么了？耶稣是怎么称呼这个孩子的？女儿。这是什么关系啊？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中国大陆有一个牧师叫苏武，所以他经常把他叫苏武牧羊。苏武说他在一次传福音当中呢，有一个女孩子受洗了，就是因为这一节经文。因为这个女孩呢是从小丧失母亲，她从来没有一个女人称她为女儿。她第一次听见牧师读这段经文说，女儿你起来吧，耶稣救了你。她当时就一塌糊涂的哭得一塌糊涂，她说，我第一次听到了有人叫我女儿。那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，叫个女儿儿子觉得太平常不过了，因为我们有父母双全，因为我们有，但是这个女儿呢没有。那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关系是什么？神称你为女儿，起来，你就得救了，关系就建立了。神说儿子起来， 你就得救了。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关系。你看和这个女孩子犯多少罪有什么关系吗？没关系。这个女孩子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过，对吧？圣经里只是说耶稣只说一句话，你是我的女儿，起来。好了，她是生命的，在人死了，在神睡了而已。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还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医生的那个花尽了她手中一切养生的，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医好她，她就来到耶稣的背后摸她衣服的穗子，血漏立刻就止住了。耶稣说，摸我的是谁呢？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的同学呢就说了，夫子啊，众人拥拥挤挤这么靠近，你竟然问我是谁摸了一下你的穗子？耶稣说，总有人摸了我，因为我感觉到有能力从我的身上出去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瞒，就战战兢兢的来匍匐在耶稣的面前，把摸的缘故立刻就得好了，当众说了出来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这两个女人都很有意思，你看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一句话都没说，这个人呢就做了一个动作，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碎子。你为什么摸他的衣服碎子不摸别人的呢？因为这个女人知道这个人不一般，这个人不一般，有神迹有奇事对待他，他能救我。所以耶稣是疾病的主人，在人久治久病不能医治，在神呢摸一下立刻就得到自己。那这段这些经文你都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次讲道，做一些放一些丰富的例子进去，可以做一些很好的讲道。但是从这两个里面有一个共同特性，就是神对他的称呼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儿子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我们信仰就是这样一个关系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耶稣是他的独生儿子，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做了这么多的事，大家都有不同的认知吧。十二门徒怎么办呢？耶稣给他们一个任务，说你们出去吧，我给你能力，给你权柄，可以制服魔鬼，可以医治疾病，你们出去去宣教去吧。这些门徒欢欢喜喜的就走了。耶稣还告诉他们说，别要带钱，不要带粮，没事，出去有人关注你们。那除了门徒以外的人呢，纷纷的西律王听见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事呢，就犹疑不定。因为注意，有人说他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哪个约翰？被杀的那个司洗约翰。有人说以利亚再现了，历史中很有名的先知啊。有人说古时的那一位先知活了。西律怎么说呢？西律说，约翰不是我宰的吗？这是个什么人呢？竟然听见这样的事情，请把他找来，我要见见他。你会发现众说纷纭，对于耶稣的这些事件众说纷纭。那怎么去理解耶稣这些事呢？下面记载了一个我们熟知的四本福音，唯一的一个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奇事，五饼二鱼。五饼二鱼不太容易读懂，我们都懂但不一定读懂。五饼二鱼的前面有一段故事，耶稣把12个门徒派出去，12个门徒回来以后呢，就把所做的事告诉了耶稣。这个是什么过程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宣教是出去宣教，回来以后有个述职报告，对吧？一般述职报告做完以后，大家的反应是什么？感谢主，有无数的人受洗了，我们做了这么多，有这么多的病治好了，那么多的事好了。哎，这些门徒出去医病赶鬼，很多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。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沉默。他暗暗的离开他们，对这些门徒做的事一个字都没有，应该是感谢主才对啊，一个字都没有。然后往一座山上去，什么感觉？ 完全把门徒留在一边了，我要上山去。这个地方呢叫伯赛大，众人就知道了夫子走了，怎么办？跟着去吧。于是就上去了。这时候呢，五饼二鱼就是在教导门徒，怎么样才叫宣教？不是你们出去那个热热闹闹的干鬼也好，医病也好，你看到那么热闹，回来觉得哇，这家伙神太伟大，给我们这么大的能力，他在做的教导工作。于是呢，问题来了，这些人都跟着他去了吗？门徒这家伙总是觉得困惑不安的。我们这学教刚才这么开心，结果我们的夫子一言不发。日头将晴，十二个门徒就来了，说：“请叫众人散开吧，他们到四处的乡里去找个地方弄点吃的，弄点喝的吧。”注意，耶稣给他们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他们回来述职报告讲完以后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们给他们吃。”这是一个什么句子？你们出去学教这一圈，你们得到了如此多的赞美声，现在该用你们的时候了。真正的学教是什么？你们给他们吃，你别让这些人出去找去，是你的责任，你去给他吃。门徒一听，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，怎么够吃呢？不够哎。门徒说讲的话是真的假的？真的是，他们的确不够。但是他们一边赶鬼的时候能力够不够啊？够得很，对吧？他们那时候很开心的。那时人数约有5000，耶稣就给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够不够不重要，你们要给他安排。”他说：“照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每排50个人，门徒从这就如此坐了，就众人都坐下了。”那他给门徒讲的第二个任务是什么？你们去组织安排他们，把他们分成一组一组的，一排一排的管理好了，你不要让这些人散了跑了，你把他管理起来。剩下的事耶稣教他们该怎么做。注意下面的动词，耶稣拿起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空祝福了，掰开了递给门徒，让门徒摆在众人的面前，说：“你们吃吧。”然后呢就吃饱了，再然后呢把剩下的收起来，再然后呢发现5个饼现在变成一筐子，现在不动5饼2鱼了。这个就告诉门徒，你们出去宣教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要把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，是你们去喂养他们，是你们去管理他们，是你们把这个饼你们有的不够的东西拿出来，经过掰开祝福传出去，再摆上去，够了，剩下的比原来还多。那读到这儿，5饼2鱼就不明白。所以5饼2鱼不是简单的一个吃喝拉撒的问题，他在教导门徒该如何宣教。这一天可以讲一些很好的道，如果有人想讲道的话。那这个故事发生在哪呢？发生在伯赛大，在加利利湖的北边，我们看一张地图就好了。这个事情发生完了以后，你觉得是不是时候该考试了？是不是时候该考试了？耶稣祷告的时候呢，门徒就来到他那里，耶稣问他说：“众人说我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你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又活了。”这个回答耶稣满意不？不满意。耶稣就很严厉地告诉他：“啊，不不不不，你说我是谁？他们说我是谁有什么用啊？是他们的事。我现在问你说我是谁。”于是耶稣的大弟子回答了：“你是神所立的基督。”那这段记路加的这一段记载比较节俭，马太福音的这一段记载呢比较详细。马太福音详细的记载呢，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。这个地方呢，当时出现过这个事以后呢，彼得的回答是：“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”所以这道起来读，我们可以完整的了解这段故事。啊，这就是考试。耶稣做了那么多事儿， 神迹奇事一并该毁，现在该问了，你说我是谁？那我们听了这么多的福音，听了这么多的圣经，读完以后，耶稣是谁？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好回答不？好回答。那我们要明白耶稣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呢，我们要知道一些地理，知道一些历史。该撒利亚菲利比是在黑门山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小镇。我们知道黑门山的甘露吗？黑门山上的雪水流下来，那个山坡上的高地有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。这个地方的该撒利亚是由希律当时统治的，希律呢后来就继承给他的大儿子叫菲利比，所以这个城呢有一个很著名的偶像盘神，就那个羊头的那个神，是当时希腊人非常崇拜的一个羊神。那当时这有问题，你站在那个山上的时候呢，我前看就是你现在照片上看到这个盘神的神庙，回头往后看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萨瓦，这个叫该撒利亚，该撒利亚那个地方有一座很高的这个人庙，是谁啊？希律给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丁盖的一座叫奥古斯丁神庙。你今天去旅游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在那，都可以看得到。那这两个神庙，它代表两个故事。一个是奥古斯丁，当时的罗马皇帝，把自己神话弄了一个像。那还有一个呢，是一个偶像，把自己人话弄成一个像放那。哎，耶稣这时候问你门徒，看见了吗？是神变成人弄成个像，还是人弄成神变成一个像？他就问门徒，你们都看见这个了，现在我问你，我是谁？现在大家明白耶稣为啥要在那儿问这个问题吗？因为他有个背景。那这个问题耶稣问的就是，你们说我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呢，还是我是一个神人，被宠，是一个人被宠成神以后立的一个标杆，一个形象？你们说我到底是谁？彼得给出了标准答案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到此耶稣的我上行的宣教就结束了，从此以后他是往南边走，就进入耶路撒冷。所以以后我们从这儿以后读到的经文都是从耶路，从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南下进入耶路撒冷，而且从这儿开始他连续三次告诉他的门徒，我要到耶路撒冷去被杀，三天以后复活。那这就告诉了门徒他的真实的身份和他的使命。之前你告诉他有用吗？没用。你必须认清楚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样的你才能会，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好，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放到一起，今天我们想如何认识耶稣，就在后面那个问题，你说耶稣是谁？你要认识耶稣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简单的读到一个神迹，一个奇事，一个医病，一个干鬼，我们要从这些事情当中要认识耶稣到底是谁。他是那个撒种的人，他就是那颗种子，他是天地自然的主宰，他也是魔鬼的主宰，他是那个生命的主宰，他也是疾病的主宰，他也是整个五饼二鱼里面那个供应者，是我们人的主宰。那他是谁？彼得给的正确答案，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好，最后一张幻灯片就是这个。那我们看完这张幻灯片呢，我们读这段圣经读完以后呢，我们又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从这些圣经经文的当中如何认识耶稣？当我们把耶稣认清以后呢，我们的信仰就建立起来，他是我的基督，他是我的救世主，他就是我的神，那我的信仰就建起来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地方，下面留给大家来提问，你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啊，不受限制。我大概有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。